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10月1号主日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他指出罪人比腐败者更有希望。众基督徒守夜祈祷，为世界主教会议与合一恳求静听之恩。教宗在写给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信函中表示，聆听青年要求我们根除粮食浪费问题的呼声。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在世界主教会议中成为先知性的声音。教宗方济各10月1号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省思了当天马窦福音二子的比喻。在福音的记述中，一位父亲要求他的两个儿子到他的葡萄园里去工作，大儿子说不去，但还是去了，另外一个说去，但却最终没有去。教宗强调，第一个是罪人，第二个是腐败者。教宗首先说道，对罪人来说总是有得救的希望，对腐败者来说则极为困难。事实上，他虚假的事，优雅却虚伪的外表，以及他已经养成习惯的伪装，就像一堵厚厚的橡胶墙，阻挡着良心的声音，这些伪君子造成很大的伤害。兄弟姐妹们，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但不要成为腐败者。接着，教宗解释道，其中一个儿子答应了父亲，那是不愿意顶撞，选择假同意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却让父亲失望，他是个伪君子。教宗说，这样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不单是一个罪人，也是个腐败者，因为他不把撒谎看成问题，并遮盖及掩饰他的不服从，不接受对话或诚恳地面对。随后教宗讲到那个先是拒绝但最终还是去到他父亲园子里工作的大儿子，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返回到正路上去。于是教宗说，面对度诚实与慷慨的艰辛生活，以及按照天父的旨意行事，我是否愿意每天说是，即使是要付出代价？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是否能诚恳地向天主诉说我的困难、我的跌倒、我的脆弱？当我说不时，之后我会后悔吗？我们要向上主谈这事。当我犯错时，我愿意悔改，返回正路上吗？还是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戴着面具生活，只操心表现的是个正派人？归根到底，我也是个罪人，如同所有人那样。还是在我身上有腐败的东西？不要忘记，我们可以是罪人，但不可是腐败者。最后，教宗邀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众人呼求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做诚实的基督徒。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异语的一大伙群众，9月30号傍晚相聚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为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的开幕同心合意的祈祷。在这次天主子民的集会中，教宗提醒众人在三种情况下保持静默。 分别是信徒生活、教会生活和基督信徒合一道路。当天下午4点左右，从圣若望拉特朗大殿游行而来的青年与会者陆续进场。在泰泽团体的歌咏中，代表天主子民的家庭和青年等人，从圣伯多禄广场中央的方尖碑将圣经和圣母抱子的圣像画引到大殿前的石阶，安置在圣达米昂十字架左右两侧。教宗进场后，众基督信仰教会的领导人和信徒团体在蔚蓝的天空下，以不同世代人亲身经历的见证，以发自肺腑的赞颂歌声，以福音比喻的戏剧呈现，为合一、和平及受造界等恩典向天主献上感恩。傍晚约6点，太阳沿着大殿中门西下，守夜祈祷正式展开。在聆听了一篇祈祷词、一段保禄书信和耶稣的山中圣训后，全场静默醒思。偌大的广场只剩下被泥泞喷泉的潺潺水声。接着，各基督信仰教会领导人以各自的语言带领不同意象的祈祷，天主子民也以自己的母语诵念天主经。守夜祈祷接近尾声，教宗在讲道中指出，在场众人经历了末世录中所描述的静默，并强调了静默在信徒生活、教会生活和基督信徒的合一道路上至关重要。教宗首先阐明，天主子在诞生及死而复活的夜晚都处于静默中，而我们基督信徒的静默并不空洞，而是充满信德和期待，随时待命。静默守护奥秘，如同哑巴郎守着盟约，圣母玛利亚守护腹中他亲子耶稣的生命，将他的生命默存在心。再者，天主的真理不需要以激烈呐喊来进入人心，正如天主对厄里亚所做的，他在轻微细弱的风声中发言。第二，静默在教会生活中也至关重要。在耶路撒冷公会议中，宗徒们缄默不语，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讲述天主所行的启示。教宗强调，这提醒我们在教会团体中，静默使友爱沟通变得可能，圣神在其中调和不同的观点。静默能让人细听圣神在天主子民当中发出的无可言喻的叹息，从而做出分辨。因此，让我们恳求圣神为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赐下聆听之恩，聆听天主，直到借着他听见子民的呼声。聆听子民，直到从中领会天主召教我们的圣意。第三，静默在基督徒的合一道路中至关重要，因为静默祈祷极其关键，少了祈祷，大公运动便是枉然。耶稣祈愿他的门徒们合二为一，静默让我们能依照基督所愿意的方式领受合一之恩。在守夜祈祷结束之际，众基督信仰教会领导人领受了种子，作为合一与同道协行的记号。在垃圾堆里捡别人丢弃食物的人正在注视这场大会，教宗方济各在9月29号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写给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的信函中如此表示，教宗呼请善心人士停止糟蹋粮食，不要再把食物当成只是个商品。青年正在公开要求我们彻底根除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对世人和地球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必须聆听这个呼声。教宗指出，粮食损失和浪费的祸患与残酷殃及人类的饥饿悲剧同样令人担忧，制造危害。这两者的祸根相同，都是那扭曲粮食价值，把它当成只是个商品的主流文化。再者， 人们普遍对有需要者漠不关心，忽略对受造界的照料，因此后患无穷。这些态度都可说是扎根于人类的自私，它一方面导致很多人不负责任，不知节制地使用基本物资，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在看见许多人缺乏生活必需品时，没有愤愤不平的感受。自私变成了当前利益至上的逻辑，对社会关系构成牵制。教宗敦促众人彻底改变模式，不再以贪得无厌、只求利润的经济目光来看待现实。我们绝不可忽略粮食的精神基础，粮食能确保一个人实现生存这项基本权利，它是每个人生活有尊严的基础。因此，在处理粮食的议题时，必须尊重其神圣性。粮食的神圣性源自每个人根本的神圣价值，许多传统、文化和宗教都予以承认。关于世界人口增长是粮食不足原因的论调，教宗方济各予以否认，并解释说，饥饿在世上蔓延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缺乏重新分配大地物资的具体政治意愿。每个人都能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粮食被糟蹋是极其严重的一种浪费形式，它表现出在社会和人性方面对粮食生产背后的一切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把食物丢进垃圾桶里意味着不重视将那优质食物送上餐桌所需的牺牲、劳动、运输和能源成本。教宗强调，为了终止粮食的损失和浪费，投资与意愿必须相结合。从口头宣言进入到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决策制定，最重要的是必须加强丢弃粮食等同于冒犯穷人的观念。在这方面，教宗引用了圣保禄宗徒的教导，某些人的富裕应当弥补他人的匮乏。教宗最后提醒众人要意识到大家同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那个饿着肚子入睡的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与之分享是我们所拥有的，既是正义的责任，也是那源自家庭关系的友爱团结的义务。教宗表示，为粮农组织这个负责打击饥饿的联合国机构祈祷，并呼请各国和睦，慷慨地彼此关爱，互相扶持。修会生活以其生活经验的集体分辨，能帮助教会实现和活出这同道协行的皈依。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主席巴伦修女对此深信无疑，她讲述了这个联合会如何兴奋地回应教宗对他们的邀请，出席世界主教会议，随时准备投入同道协行的教会进程。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将有5名修女出席本届世界主教会议2021-2024年第一期会议，参加关于同道协行的教会共融参与与使命主题的讨论。他们的参与代表着这个联合会及旗下的2000个修会，包括在全世界的60多万名修女。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于2014年首次出席世界主教会议，那次会议以家庭为题，教宗邀请他们以旁听者的身份出席。从那时起，该联合会的修女们总是以旁听者的身份出席每一届的世界主教会议。今年，修女们则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与同道协行的进程，为受到圣神启发的对话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世界主教会议的官方文件提供建议，而且属于投票进程的积极成员。巴伦修女强调，我们的奉献生活以其各种形式已是同道协行教会的可见的表达，各年龄段和不同圣召的男女喜乐的合作 彼此聆听，不断寻求天主的旨意，共同建设天主愿意中的第三个千年教会。巴伦修女深信，修女们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向教会其他成员学习，因此在这次参与中将继续皈依的进程，不仅在奉献生活内部，也在他们的边界外进一步发扬和加固同道协行的精神。巴伦修女最后表示，这次世界主教会议将是一次探险之旅，既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也要谦卑和有共同责任感。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在公告中祝愿，作为当今世界上事件的见证人，他们能成为先知性的声音。这个修女的联合会认为，修女们能有效地展现教会生活中这如此重要的方面，它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述舒适区的定义，然后列举生活中舒适区的具体例子，再而探讨舒适区对生活和人格成长的影响。舒适区是一个心理学词汇，描绘当一个人处于无忧无虑，没有任何不确定、缺乏和脆弱性事物或情况下的心理状态，同时他相信将获得爱、食物、才能、时间及被赞赏，特别是他感觉到已经掌握了他对所处环境的控制权。所以当人停留在舒适区时，会感到安全和有满足感。舒适区是一种心理状态，当人在这种状态下，他只参与熟悉的活动，因为没有受到任何考验或要面对挑战、困难而感到轻松，甚至可以放松，因为他感到自己可以掌控他所在的环境，但他不会或不愿意参与新的体验，接受任何挑战，因此焦虑和压力是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身心皆表现得稳定。舒适区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例子。如琴在会谈时对辅导说，在同一地方工作已有20年，最近他得到升职的机会，薪酬会增加很多，可是他丝毫不感到兴奋，却感觉到焦虑、害怕、力不胜任。为什么升职为如琴是压力而不是带给他兴奋快乐？如琴在工作上长期听命于上级管理层的安排，很多事情都不用他费心，他也觉得很有安全感，一切工作流程都在他指尖下。他升职后要加入管理阶层，责任比前职位重很多，同时他也很清楚知道有些同事是很难相处的，加上有些职务比如要跟客户接触，那是他最不想做的。升职就如同他要离开他熟悉胜任的环境和事物，反而要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工作要求，换言之，他要离开工作场所的舒适区。 美凤感到非常困扰，因为某些情况，为了未来的生活，正在考虑是否要移民的问题。为什么美凤面对决定移民与否会感到困扰？移民到一个不熟悉的国家，文化环境后，语言生活方式都需要改变。此外还有健康、经济、工作、社交生活问题的适应等等。他不仅要考虑具体的挑战和问题，加上要与至亲分离，远离朋友。最难受的是，他要离开自出娘胎后他生活和成长的舒适区。小强因搬家去了另一地区，他暑假后也要转换到另一所学校。他感到兴奋，但同时也感到焦虑和害怕。为什么小强感到害怕？小强对于离开他的好朋友，熟悉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心感害怕。他害怕要与新的同学相处，他焦虑不被同学、老师接受，要适应不同的教学方式。总言之，为他来说，转换生活和学习环境，相等于把他从一个熟悉、习惯的生活舒适区搬走。志聪因年龄已将退休，退休一方面那是他的期望，终于可以有机会和时间享受他想要享受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能否适应。为什么志聪会感到如此的矛盾？志聪很多时谈及退休，并常计划退休后的生活模式，可是当退休既要成为事实时，他开始感到不安，因为他要从已习惯于可以发号施令的权威地位，很有规律、很繁忙、很充实的生活方式退下来。退休后，他要离开他多年来生活的习惯，而改变生活，且要放下他曾熟悉的权威地位，还有感到自己的生产力、自我价值观渐渐减少，日常生活的舒适区好像一下子没有了。
按心理学家的研讨界定，舒适区可以有两种类型的表达，就是惯性的行动和惯性思维。惯性行动可以包括永远不会错过的特定的电视节目，一定要吃某些食物，外出一定要走同一的路线，总是要用一定的方式刷牙，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会做出大喊大叫的反应。所以当人由于习惯而习惯某人或某事时，因为人天生对熟悉的事物有偏好、有喜爱，做熟悉的事，又或者和熟悉的人相处，就自然会产生一种舒适感，舒适区就因此形成了。舒适感是一种不明显的感觉，或可以说是一种颇潜在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不会引起激烈的正面或负面的情绪反应。这感觉是大多数是基于惯性思维，驱使人采取惯性的行动，把惯性思维付诸行动。唯有当人的固化生活节奏、方式、身处环境、情况有所改变，不能再如同以前一样的生活，人才会意识到改变的要求，要适应改变的需要，意识到他所熟悉、可以控制惯性思维行动不复存在了，那就是要求他要离开他个人的舒适区。舒适感虽然是中性的情绪，不会引起激烈的情绪起伏，并且带给人安全感和控制感，然而它也会造成停滞的心态，墨守成规， 不愿尝试新事物，接受新的挑战，不愿实行去旧迎新的生活冲劲儿，并且使人在无聊、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习惯中度日。若是长期在如此的情况下，个人的人格成长也受到限制，跟着停顿下来，难道这就是幸福快乐有意义的生活吗？因此，生活上的改变、新事物、新环境、新情况是一个邀请，这些改变邀请我们要检视我们是否在某些情况中生活在舒适区而不自觉，邀请我们在人格成长上要响应，善用改变的邀请，成为成长的新契机。舒适区的形成是颇为潜意识的，因为舒适感使人感到安全，拥有控制能力，感到熟悉、舒服，没有挑战，不用面对威胁，没有压力等等。事实上，我们若认真地细查检视，有一些迹象表明我们可能陷入舒适区而不自觉。比如说，感觉到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重复、毫无变化，绝少有新意且沉重，使人厌倦的。比如说，不断抱怨是一个很清晰的标记，尤其毫无根据的理由，好像鸡蛋里挑骨头的抱怨，什么都是不对劲儿，什么都是不合心意的。再比如说，不断拒绝新的想法、新的尝试，不愿意接受新的方式或挑战。舒适区有如温水煮青蛙，使人逐渐失去使用卓越成果的潜力。虽然人是有惰性的，但任由惰性发展，那么人要追求卓越的激情就会消失。那么我们要做出抉择，让自己终日陷入舒适区生活，或是要生活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述舒适区的定义，然后列举生活中的具体例子，再而探讨舒适区对生活与人格成长的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舒适区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